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讲到耶利米为遵行神的旨意而被投入潮湿的储水池监牢里。这次呢，查克老师要分享的内容提到耶利米被释放出来，以及西底家王来寻求他的意见。好，我们一起仔细的查考耶利米书第37章第16节，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我们常常思想主的话，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新生命。好了，我们今天的查考耶利米书的第37章。犹太的首领恼怒耶利米，以为啊，耶利米要往巴比伦去，就把他下到监牢里去了。虽然耶利米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呢，他们还是把他关进了牢房里去，不让他去投降。耶利米书第37章17到19节说，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当时啊，有一些先知说，哎，巴比伦人不会来这地的。耶利米说，这样说的先知在哪里呢？耶利米书第37章20节，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啊！不要叫我回到监狱里去了，在那里呢我会死的。他们本来呀把他锁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里。21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不送他回到地牢里去了。21节，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书第38章的第1节说，马旦的儿子示法提雅，巴士户尔的儿子基大利，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啊，当时耶利米是在对众人说话的。耶利米书第38章第2到第6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着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 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这段经文呢，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受到的惩罚，画面呢也很可悲。圣经说呢，我们会因行善而受苦，如果你能够在其中忍耐，神呢当然与你同在。许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行恶而受苦，那你是自找的，没有意义，也不值得骄傲。但是如果你是因行善受苦，并且能够甘之如饴，那就表现出了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可能会受苦的，或者说遵行神的旨意呢，可能会让我们因而受苦。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呢，神就会奇妙地保守我们不用受苦，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把生命交托给主了，就不会碰到任何困难，这样想是不对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积蓄对神愤怒的世界中，世人就无法攻击神，所以就攻击神的代表。世人呢不想听神的真理，因此呢，如果你有胆量传讲神的真理呢，世人就会恨你了。耶稣说，你如果属这世界，世界就会爱你，但你不属这世界，对世界来说呢，你们就是一种威胁。世人不想听神的真道，尤其是不想听神要审判恶人的信息。而耶利米传给的呢，恰恰就是这个信息，神会因你们的恶行审判你们，他的审判很快就要到了。不要想挣脱巴比伦人的管辖，因为神呢已经定义要把你们交付给他们。如果你们努力的对抗，结局就是死亡，或者遭到刀剑，或者遭到瘟疫，或者遭到饥荒。如果你们投降呢，就可以存活，但是如果你们反抗，一定会被杀死的。那么这些首领听了说，哎呀，皇上啊，这个人是个卖国贼啊，你听听，他不是在打击我们军队的士气吗？这些个士兵听到他这么说，全都士气消沉了，这还能打仗吗？啊，我们应该把他杀了。西底家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了，你们怎么处置都行啊，我不反对。于是他们就抓住耶利米，把他丢进一个地牢中。地牢底下呢没有水，只有淤泥，这样呢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耶利米书第38章第7到13节说，在王宫和太监古诗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示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府库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诗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毫无疑问的，耶利米全身都陷在淤泥中，他们就想办法用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他的胳肢窝，免得拉他上来的时候把他弄伤了。然后他们小心地把他从地牢底下慢慢地拉上来。第13到15节，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西底家王打发人 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好，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如果我告诉了你真话，你呢一定会杀了我。如果我告诉你将会要发生什么事了，你就不愿意听，那你问了又有什么用呢？第十六节，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于是西底家与耶利米立了约，不杀他，也不把他交在要杀他的人手中。第十七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如果你出去投降，你和你的全家都会存活的，你只要出去向他们投降，就不会死了，你的家人也都不会死。耶利米书第三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耶利米啊，在这里啊恳求西底家，他们啊一定不会把你交给那些犹太人的，我求求你听神的话吧，顺服神，这样呢对你只有好处。哎呀，常常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人们总是喜欢拒绝神的真理。许多时候我们发觉人们不听神的话，就往灭亡的路上走了，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这类的事情发生。于是呢，我们就恳求他们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做呀。但是你会听到他们总是会编造出各种不充分的借口来推脱，让他们能够继续的犯罪，而且呢罪在摧毁他们。无论你是怎么样求怎么劝，他们都不会听。哎呀，人虽而不听神的话，后果是多么可怜，多么悲惨呢？他们不听神的劝告，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警戒，那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神没有别的选择了，神唯有对恶人施行审判。神给了人许多回转的机会，又差遣了他的仆人来劝他的百姓回转。但是如果他们坚持不听神的话，那神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对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施行特定的审判了。耶利米说，你如果出去投降，就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耶利米书第三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都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 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只告诉他们呢，你求我不要把你送回约拿丹的房屋去。耶利米确实这样求过他的，主我的王啊，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所以王说，如果他们问你，你求我什么，就告诉他们，不要把你送回约拿丹的房屋去，因为耶利米呢确实这样求过王的。27节，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耶利米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他们，只讲了部分的真相。28节，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神给了西底家许多机会，救自己以及百姓免于灭亡，只要他愿意听从神的话。好了，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第39章。耶利米书第39章第一和第二节说，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就是16个月后，初9日城被攻破。他们被围困了16个月之后呢，城内就开始流行瘟疫，许多人呢都死于疾病，饥荒呢也开始了，许多人在饥荒当中死去，这是个非常可怕的16个月。接下来呢，城墙就被攻破了，巴比伦的军队进入到城中，用刀剑大肆的杀戮城中的百姓。第三和第四节，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萨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西底家王呢看见大势已去了，就想跟他的手下逃亡。也有传说说西底家王呢是从所罗门王建的一个隧道逃出去的，还有未经过证实的传言说那条隧道呢有好几英里长，一直通往犹大地的旷野。虽然呢从来没有人证实过，但是呢有许多故事啊都坚持了这个说法。不管怎么样吧，西底家呢确实设法逃往耶利哥城。耶利米书第39章的第五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那个地方呢距离耶路撒冷大约17-18英里远。第五节，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这样西底家就被带到了尼布甲尼撒面前。他本来呢是尼布甲尼撒所立的王，是属尼布甲尼撒的诸侯，可是呢他背叛了尼布甲尼撒，现在他被抓住了，尼布甲尼撒呢就来审判他。 耶利米书第39章第6和第7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哇，这就是西底家可悲的结局。西底家是亲眼看着巴比伦王杀掉了自己所有的儿子以及犹大的贵族，这一切呢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耶利米是一再的劝告他，你投降巴比伦吧，你和你的一家都可以存活了。但是呢，西底家就是不听从神的话，他拒绝了神的警告，所以呢，神的预言就都应验了。关于西底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预言，就是他会被带到巴比伦，却看不见那地。当然呢，那个预言说，你必看不见那地。有趣的是，这个预言呢，真的是应验了。当时的百姓以为啊，这个预言的意思呢，是他不会到巴比伦。但是这个预言其实是在说，你的眼睛呢，不会看见巴比伦。他果然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因为尼布甲尼撒已经剜掉了他的双眼，他所以无法看见那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了，时间又要到了。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耶利米书的第39章，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一起交流探讨圣经的教训。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的分享这段经文的记载，请准时收听。现在是问与答时间，这个问题是关于兽的印记，这位朋友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今天不管在电影、书籍和讲道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或者是听见兽的印记，请问兽的印记指的是什么呢？它与666这个数字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兽的记号呢，要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谁要做买卖的话呢，就得接受这个记号，没有这个记号就无法做买卖。我认为呢，我们不真正知道这个记号是些什么。六是人的数位，而撒旦、假先知和敌基督组合成为邪恶的三合一，他们就是鼓吹这个特殊的商业性记号的人，目的呢是想让人们做生意。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回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耶利米书，我们要查考有关基大利被暗杀的事迹，请到时候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
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